天，神都站在我们和我们的需要之间，等着帮助我们。从他的手中，你能得到适时的帮助。
你可知道神爱你，他爱你，只有他能够保护你，爱你。
愿神借着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使您每天与他相遇，让您更认识他，并赐给您此时此刻所需要的恩典。
仿佛听见，仿佛听见，创造出永恒的祝福，永恒的祝福。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相信吗？气质就是一个人最好的名牌。一个人若能端正自己的心思、谈吐，那么言行间所流露出的气质，将比穿戴任何的名牌都来得更美、更帅、更受人肯定。今天凌云要和你分享一篇施以诺所写的文章，气质是最好的名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个老故事，是讲到有一次林肯总统面试一位新进人员，后来他并没有录取那位应征者。幕僚问他原因，他竟然说：“因为我不喜欢他的长相。”哎，幕僚非常不服，问道：“难道一个人天生长得不好看，也是他的错吗？”林肯回答：“一个人40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但40岁以后的脸却是自己决定的。人要为自己40岁以后的长相负责任。”我很赞同林肯回答的这句话，他跟古人相由心生的论调不谋而合。人常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瞎拼，花很多的金钱去购买名牌服饰，却很少人愿意花等量的精力去修身养性。殊不知，气质才是最耐看的名牌。想要拥有这气质，你甚至不必花一毛钱，只需注意自己的脾气，端正自己的品格，净化自己的思想，充实自己的内涵。无形之中，你的谈吐、态度、举止全都会披带上一股清新脱俗的气息。气质是最好的名牌。如果你希望在社会上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敬重，真正的关键不在于所穿衣物的价格，而是在于你整个人所流露出的气质。
我爱你。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我是齐瑞。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文章题目叫做捧着金饭碗却饿死的基督徒。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祷告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要明白在神面前的一个真理，祷告不是迷信，乃是神赐给相信他的人的权柄。一个基督徒若不是借着祷告去享受神的权柄，就等于捧着金饭碗饿死。这里说的饿死，指的是灵里面的状况。主教导我们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祷告需要恳切努力，殷勤追求，因为天父应允人的祈求，比拿着支票到银行取钱更保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祈求却得不到，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主的心意。主不给我们所要的，而是给我们所缺的。往往我们感受到我们祈求这个，得到的却是那个，所以我们内心就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冤屈。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但要言辞迫切，更要学会安静等候，因为等候是对神回应我们的一个信心。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安静自己的心。心如果不与物质绝交，不与世俗绝交，那么我们的祷告就不能与神密交。所以我们要明白，越忙就当越要祷告，事情越多，祷告就要越长。如果因为忙就不祷告，因为事情多就不祷告，就必没有能力应对临到你的事情。在祷告中，我们越顺服神所吩咐的，神就必应允我们所求的。如果我们不肯遵行神的话，那么神也不必听我们的祷告。借着祷告，神能使福音的仇敌便成为基督的精兵。祷告中未流过泪，未出过汗，未敬虔的呼求，一定是没有尝到过祷告滋味的人。一个基督徒得胜与多结果子的人，不一定是他做的功多，乃是一个多祷告多读经的人。一个完全的基督徒，不怕你祷告得多，就怕你灰心失意。物理学中有一个摩擦定律，无论是什么物件，当它摩擦的时候，就会越摩擦越产生热量。祷告也是如此，一个基督徒越祷告就会越热心，反而不祷告的就会越来越冷淡。所以祷告越多功效越大，祷告越多灵命越大。可惜的是，知道祷告有好处的人多，能常常坚持祷告的人却很少。一个基督徒若以祷告为劳苦的事情，以祷告为重担的人，必不能在属灵的生命中进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冷淡的人不祷告，祷告的人不冷淡。坚持祷告的人很难跌倒，容易跌倒的人是经常不祷告的人。坚持祷告的人有很多软弱的，而缺少祷告的人却是常常软弱。
一连百日祷告主，胜读神学五年书。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坚持读经祷告。当你给主机会，让主在你身上做工，主也必给你机会应允你的所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属灵的生活不可忙乱，不可懒惰。若不给主机会，主就无法向你施恩。我们可以看看身边那些不信主的人，如果不劳苦，不做工，有几人能够得到利益？何况我们所求的又是永生之福，我们一切的罪恶在十字架下解决了，我们一切的难题都在施恩的宝座前解决了。所以我们借着祷告所成就的事情，是我们无法预知的。今天我们的教会不复兴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了祷告。也许你会说，我天天在祷告啊，怎么说我没有祷告呢？我所说的祷告是一个教会里的同心合意的祷告。有人把教会比作机器，圣灵如同蒸汽，祷告如同烧煤。你什么时候不给机器加煤，什么时候蒸汽就会减少。什么时候蒸汽减少了，机器在什么时候就会停止。这个比喻很好，祷告与教会的关系也是如此的。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要常常晓得自己是从罪恶中得蒙救赎的。我们本不配，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蒙恩。对人传道，要常常提主的名，使主的名因你的祷告得到赞美。作为一个基督徒，喜乐的时候就要感恩歌颂赞美主，但是灰心失意的时候更要恳切祷告主，因为感谢赞美主是基督徒得胜的凯歌。所以感谢赞美主的心声是击败魔鬼的利器。凡是你祷告感谢和赞美主的时候，正是魔鬼惊怕逃跑的时候。凡是与主有密交的人，也是带着主能力的人，他会凡事都依靠主。若不相信依靠主，那么又何必祈求呢？因为没有信心的祷告是对着空气打拳，不但一无所得，反而会给魔鬼留地步，主也不喜悦。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是祈求却不肯交托给主，你的祷告仍然与你无益。你不肯撒手，主就无法伸手。你什么时候撒手，主就会何时伸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得不到应允，不是主不应允我们的祷告，而是主在等待我们的撒手。祷告以前要知道自己的祷告是在祈求什么，正在祷告的时候要用心灵向主说话，祷告完毕要用信心等待主给予我们的回答。在我们祷告的征途上，魔鬼会用全副的力量来破坏我们的祷告和读经。我们在祈求与读经上若间断或者懈怠，魔鬼就胜了我们一半。这个时候如果有试探临到我们，就会很容易犯罪。先犯小罪，由小而大，不但只犯一次， 会接连不断的犯罪，大卫就是例证。国中平安了，就失去警醒，睡到日头偏西，就失去了最好的祷告时间，看到女人就想到占有，为了占有导致杀人。警醒的人若能在第一次的试探上得胜，后来也会胜过许多的试探。不警醒的人若在第一次的试探中失败，后来也会在许多的试探中失败。试探来了，用坚固的信心拒绝它，用恨恶罪的心抵挡它，用求助的心祈求主，只拒绝不恋慕就必得胜。若是轻看罪的后果，试探就会越来越厉害，最后达到身不由己的地步，非犯罪不可。一个基督徒如果恋慕罪恶，就是赞成罪对你的试探，你的思想会导致试探不间断地临到你。如果你只是拒绝不接受，就是胜过试探的秘诀。一个基督徒的软弱跌倒，虽然会有种种的原因，其实会有一个总的原因，那就是不读经、不祷告、不做见证。因为我们的罪会是我们祷告上一个最大的拦阻。我们明知自己有过犯或者有污秽在自己身上，却不肯向主承认，还是向主隐瞒，会是怎样的呢？虽然我们恳求了许久，天父也不会答应的，因为最有能力祷告的人，也是常常洁净自己的人。常常有功效的祷告，是来自于那与主密交的人。有这几点可以让我们看到，恋慕罪恶的人是不肯祷告的人，殷勤祷告的人是不肯犯罪的人。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常常是大罪都除尽，小罪留在心里。我们可以尝试的看一看，灰尘虽小，却是可以使景物模糊，使人看不清楚。小罪在我们心里也是这样，批评、论断、藐视、嫉妒、埋怨、生暗气、心里恨人，遇到吃亏的事情，遇到不满的事情，心里总是会有一个抵挡，引诱着你犯罪。表面看来，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小罪，可是它可以导致人离弃真理，这些都是属灵道路上的暗礁。我们若不肯祷告，或者在祷告的时候懈怠，就必受到无穷的试探、疾病、患难临到你，使你无路可走，使你困苦难堪。到了最无可奈何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祷告的甘美，那时候你非得恳切祷告不可。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看着很好：祷告祈求跪得膝盖疼，强似忧愁烦恼导致的头疼。愿大家能够为我们所在的教会献上我们恳切的祷告，为我们教会的复兴献上自己的祷告。
圣主一听祷告，一步一步带领，领你到宽阔之地。圣主一听祷告，一步一步引领，领你到应许之地。不丢弃你，他不撇弃你，他时时要眷顾你，他必牧养你，他必供应你，主啊，我要真心来爱你。
神垂听祷告，一 步一步带领领你到宽阔之地。神垂听祷告，一步一步引领领你到应许之地。他不丢弃你，他不撇弃你，他时时要眷顾你，牧养你，他必供应你。主啊，我要全心来爱你。
亲爱的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说个故事给你听》。
说个故事给你听。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说个故事给你听，我是程峰。今天给大家要分享的是美意的雕刻。美意的雕刻这首作品是根据一位蒙神所爱的姊妹真实的生命经历而作。她自幼生长在信仰环境中，是位温柔、单纯、贤惠的姊妹。她成立家庭后，生活贞洁，孝顺老人，爱丈夫，爱孩子，爱家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由于家境生活水平飞速提升，非信徒丈夫生活堕落腐败，不堪回首，令人发指。她为了达到将姊妹驱出家门、任意放纵的目的，连续五六年对姊妹施行家暴，经常血肉模糊，几次命悬一线，都是在关键时刻，上帝奇妙化解危机，伸手将姊妹搭救，性命得保守。姊妹实在是饱尝了从前我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看见了你恩典的滋味。她在被逼无奈情况之下，与丈夫解除了痛苦的婚约，本以为离开了污秽破败的家庭，可以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事与愿违。被罪充满，失去理智和良知的曾经的丈夫，几张诉状将她告上法庭，费尽心机做了种种伪证，买通了人来，将百万家产要吞为己有，而且还要让这位身无分文的姊妹倒赔她几十万无理欠款，迫使姊妹蜗居在工作单位一处楼梯下几平米的小窝里。姊妹几经艰难，几经心酸，靠近神前，更深的降服，更紧的跟随。她曾无数次以泪洗面，绝境中仰望呼求，是爱她的神不离不弃，一次次帮助她扬起生命的风帆，没有让这压伤的芦苇折断。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中，患难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借着苦难除去了他信仰中的浮渣，他的生命得以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心意更新而变化，从中更是学会了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功课，渐渐地知晓了上帝的美意，原来为要使他经过试炼就必如精金。感谢上帝，如今他在神的恩典中，正如黎明的日光，在一步步地驱散黑暗，得以走在得胜的路上。他的神正在为他旷野开道路，他实在地经历了天父的奇妙和伟大。如今已经看到撒旦的势力暴溃蒙羞，节节败退。上帝正为属他的使女暗中受的痛苦在明处伸冤，正在彰显着公平和公义。
他在这样的陶造熬炼中，对未来前方的道路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有一颗热切渴慕的心，等候在上帝面前，时刻地准备着，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听到了这样的沟通之后，李启军被神的灵深深感动，在很短的时间里词曲了这首令人感动泪流的走心作品《美意的雕刻》。接着请国珍强老师进行了这首作品抒情版的精心编曲，而后请基督徒青年歌唱家张路德老师对作品进行演唱。当张路德老师接到邀请，了解了创作背景，看着作品，听着伴奏后，内心被深深感动，热泪盈眶，带着无比感恩之情，完美演绎了这首作品。愿这首作品能成为所有蒙神所爱的家人们与正在历经试炼的肢体们在生命中的祝福，与属灵道路上得胜的凯歌。
每一个不眠夜有你陪伴我，每一道创伤你为我撑过，每一场暴风雨你是避难所，每一次挣扎你领我敞开歌，你将我脚步带向你宝座，你将我人生谱写成一首歌，你让我知道你从未离开我，你是我的生命流出江河，我。